家平安。
平安。
OK 啊，首先我今天先稍微啊，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啊，就是过去的一些的故事，然后是不是就开始进入这个主题 ？OK 啊，我是潘牧师，然后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们叫我做 PJ 就是 Pastor Justin 的简称，因为 Pastor Justin 太长，所以现在比较蛮简单，就叫 PJ 这样子。那么我是大概是在啊。1997年在纽约进组，那么那时候我在读 High School 的接近最后一年，然后就去我是在中美洲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墨西哥南面有个加勒比海的小国家叫德利，我在那边读中学，那我读到快要就是第三年快要第四年毕业的时候，那我就去了纽约想去找大学，那么在纽约我就进组，那么进组之后我就回到费里斯，就暑假过后我就回到本地去重新读完我 High School 的最后一年。那么我很清楚的记得我进组之后第一天参加主日崇拜，就在本地教会华人教会，我进去的第一个主日崇拜有一个执事过来找我说，听说你进组了，我说对，刚刚信，然后他就说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青少年团契，刚才是 High School 团契，青少年团契的团长今年已经毕业了，他就去美国读大学，那么从下个礼拜开始你就是青少年团契的团长，直接通知我，那我就傻冒一个啥也不懂是吧，就刚刚信主去到教会，我就以为这就是教会的传统，教会的做法就是只是说了算，那你也不能拒绝，然后就傻傻的说好就这么幸福，就所以我进组之后的第一天回去主日崇拜就接下了一个青少年团契的团长的位置，那么当我接的时候那一年也特别的凄惨，因为我接的时候那一年几乎上一批毕业一起去了美国读大学，我接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剩下五个人，对，我那一年剩下五个人，所以五个人开始了一个团契，然后那么很感恩的是在那一年神为我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是一个非常有工作能力也真的脚踏实地非常贴地气的那么一个导师，那我们就一起配搭做了一年的服事，那一年就在我意想意外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把那团契从五个人做到40几个人，然后不但如此，让我最欣慰的是做完一年之后那个小小的团契在年就是那一年的结束之前，我们开了一个退休会，退休会的时候讲员在上面就呼叫说有谁愿意全时间服侍，居然有五个人站起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五个人回应神的呼叫就全时间服侍，那现在那五个人都是全时间的牧师大部分都在美国，像有些在台湾，那我的下一届的青少年团契出了两个牧师，所以那个小小的团契出了7位牧师，现在都是全时间服侍，所以那个团契使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一整年都是充满活力，非常的火热，以及整个团契的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但是那种火只烧了两年，听说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到了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到了第三届开始没落，所以现在已经消失，所以大概是这样，就这是第一个不是。那么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开始读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参与了两个服事。第一个服事是开始了大学团契，以前是 high school， 然后来到美国开始读大学，加州读大学就开始了一个大学团契。那大学团契的第一年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个挑战，不但只参与大学团契，还参与了一个叫餐馆团契。就是大家有听过餐服吧，对不对？林大姐现在做的沸沸扬扬的好厉害，可是你知道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餐服还没做起来，当时我去的教会是几乎是 Bay Area 第一间开始餐馆团契的教会，那么当时我还是读大学，所以我其实我不太觉得，就像刚刚那个林牧师所说的，其实我不 feel comfortable，因为对我来讲，大学生我很难接触这种年纪比我大，而且他们有就是草根基层的人，所以我没有接触过。我记得我刚刚进去我记得我当时马上 call 我的导师说，哎，怎么办？有神给我这样的挑战，说教会的牧师要我去参与这个餐馆团契的服事。然后我的导师就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跟学生待在一起，去认识一下不同的人。所以我就听那话我就去。 那去了我就开始接触一些比我想象中背景很复杂的，无论是来到这边开始什么透过法轮功申请成正式庇护的一堆的事情，然后有些人的婚姻问题也是我从来没有处理过的，什么他说我有两个太太，就是什么啊？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我离过婚，我现任的太太所生的孩子比我前任的太太的孩子年龄还要大，那我就不太清楚怎么到底怎么回事。对啊，所以就这样处理。那那一年的团契，所以接触了大学团契跟探访团契产生接触。那么那两个团契其实也做的，在那几年当中，其实我探访团契做了7年。今年当中大概我粗略算一下，大概有200人在那边信主，所以啊那个团体也不错。那在我神学院毕业了之后，就是从读完大学进神学院，进神学院的时候读了一个大学硕士，同时在 Western 修读了一个MFT 就是心理辅导的硕士。毕业之后我就开始进入我现在服侍的教会，就是会友教会 Crosspoint Church， 是2007年的事情，所以一晃就9年的时间。那是我毕业之后全世界第一间服侍的教会，搞不好也是最后一间，就是一直反正一做就9年了。那么去到会友教会开始就服侍另外一个层面的人，我们的教会就是全部都是 HD， 就是不是 Apple 是 Google 什么的，就是各种就是比较开始接触是中产的跟精英阶级的人的一些的小组。那我们团契是，就是我们教会是用小组，以前就是团契，现在是小组。所以啊，就过去的9年，当时其实做了很多的服事，比如说在我是2007年来到会联教会，然后2012年我们教会在 Tri Valley 开了一个职堂的计划。那我是那个职堂的职堂牧师，就是 Church Planting 的 Pastor。那我就带领一个50人的团队去到山谷开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非常蒙福，因为那个教会开始第一年就几乎从50人增长到200人。那2012年到现在，其实大概到了2014年，等它已经发展很稳定的时候，我就被从 Tri Valley 的职堂调回来我们的总堂 New Peter 的 campus。 然后今年4月份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3月份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叫我去吃饭。他就吃饭的时候他就说，给你一个新的挑战，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是你 Peter Campus 的总负责人。我说那个画面好像曾经哪次发生过，但他没有给我选择，他不是说给你就是什么祷告2个礼拜看看行不行。我大概我的主任牧师非常了解我的性格，就是如果他敢给我这样的选择，我就敢 say no。但是他没有给我选择，在通知我说下个月开始就是你 Peter 我们总堂的总负责人。所以4月份开始我就接了 New Peter 的总负责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过去的9年负责了好多的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从 Day One 就进入会点到现在9年时间里面没有停过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我第一天进去会点教会，我的责任就是负责所有传契小组的材料，所有活动的材料我都要负责。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点是没变的，其他都变了，很多的岗位都变了。另外一点没变的是，从9年前我进入会友教会到现在，我没有停止过带团契跟小组的活动，不但是预备材料我没停过，就1年52个礼拜，我大概至少有40个礼拜以上是我需要带小组，那其他40个礼拜我是参与。所以这9年让我做最多的，其实除了讲台的服事，就是为小组预备材料，然后就是去带小组，就处理小组各种各样就是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所以大概就这样子，那是过去这从1997年进组到现在，大概就是这些事风了。从一开始的青少年团契到大学团契到探访团契到现在各种的小组。OK， 那么就是过去就简单介绍一下。OK， 那么首先要几点小小的声明。第一点就是，尽管过去19年我没有停过团契跟小组的服事，也试过各种形式的小组跟团契，但是，跟你们讲句心里话，就是我们教牧同工在开会就关起门来聊天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成功的做成了小组， 就是第一点我需要坦白跟你们讲，就是我们关起门来每一年都有一个evaluation， 这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有一次觉得说，哎，我们今天好成功啊，我们的传奇办得好成功，我们的小组好健康啊，还没试过，只是每一年不断的尝试把小组带到不同的阶段，所以说话没成功过，甚至某些的连日，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些挫败感的，因为面对了很多，当然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总是会失败的，让有觉得哎，怎么好 frustrating 这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你没有如果你参与传奇的服事，或许你也会这种感觉，从 time to time 你会觉得 feel frustrated 这样，为什么是传奇老做不起来啊？什么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有这样的同感，就是说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第二点就是我今天特别没有预备什么 PowerPoint 跟讲义，是因为我比较 focus 想要说我也不是那种喜欢填鸭式的，我比较喜欢互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谁任何人有问题，就是你可以 feel free to interrupt me，是任何时候就是你哎，我想聊聊这个议题，你就马上举手掉，我就比较 free， 就是我不是那种填鸭式一二三四五，我不是那种，我喜欢是跟大家聊天，然后你有任何你觉得是传奇的 issue 的话，这是个议题，那你就举手，是吧？在答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OK， 那么第三点要说明的就是因为聊到传奇跟小组，其实有聊不完的话题，真的可以跟你一直聊一年都聊不完所以时间有限，我尽量只是选一些randomly 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议题，那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讨论，就这样子如果讨论不完的话我想问一下，当中有谁是用 Facebook？ 可以举一下手我大部分都用 OK 你可以加我 Facebook， 我 Facebook 就是 PJ CrossPointPJ 就是 Pastor Justin， 我简称 PJ， 然后 CrossPoint 你可以叫 Facebook 也可以，如果用微信的可以叫我微信，待会你可以加我微信。所以希望今天只是一个 open， 让大家彼此认识，然后任何更深的交流可以通过 Facebook 或者微信各种的平台因为时间的有限 OK， 那么所以那就几点的声明，那么 OK， 我们进入这个正式的一个议题。OK， 那么第一点要跟大家讨论的议题就是by the way， 顺便再提一提，就是我是个比较喜欢贴地气的人，就是那些比较抽象的观念或者比较天马行空的东西，我就是茶余饭后聊一下可以，但是真正来到做事，我比较喜欢就是实实在在，所以我就比较 right to the point，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不习惯，所以先道歉，我比较接地气。OK 第一点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如果你要定义一个小组或者团契是否健康，那么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处理的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团契跟小组的意向跟目的是什么。那讲到意向就有点天马行空，那我用最白话跟你说，很简单，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你们想要干嘛？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也不想聊得太深，什么 vision 的，什么 vision 跟 vision 又不一样，聊一堆。我觉得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要干嘛？我们想做成些什么事？那如果你这个定位不清楚的话，你就没办法知道你的团契跟小组是否健康，因为定位一个小组是否健康是根据你的目的跟你要做什么而定的。说没有目标就没有所谓的你是否健康，因为可以也可以说都健康比方说如果你去验血，医生一定问你说你要验什么，你要给我一个category， 就是你到底要验什么。比方说你去跟医生说我要验血糖，我要知道我的血糖是否健康，那如果验完之后你第二天医生叫你去看报告，医生跟你说恭喜你非常健康，因为你没有艾滋病，你说什么我是要验血糖，我不是要验艾滋病，你验错了，因为我是要验血糖。又或者说你跟医生说我是要验一下我是否有艾滋病，可是医生说恭喜你没有糖尿，那就是你验的那个标准错了。所以你要验一个小组或者团契是否健康，首先你要知道说我们聚起来干嘛， 如果说我这个小组纯粹只是吃喝玩乐，那很简单，就三个月之后你就拍一份就评估表给大家说啊，这一季大家快乐吗？是快乐指数都一到五，对不对？就一就是很不快乐，二就是不太快乐，三就是没感觉，四就有点快乐，那么五就是非常的嗨。所以如果大家都填补，你说我们成功了，我们就非常的健康。那如果你说我们团队只是纯粹只是查清的，我只是查清，那你就定个目标说，我们只是说这一年我们查完。大家读完新约就好了。那 at the end 你去问大家说，今年大家都读完新约了吗？那大家都读完，就目标完成，你的团契非常的健康。所以团契小组是否健康，首先第一个定位一定是你首先要大家聚在一起问说，哎，我们聚在一起到底要干嘛？如果没有这个定位，就没有任何衡量的标准，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说团契应该要做什么，这样才健康，那个说团契应该这样才健康。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我们聚在一起到底要做些什么事都没有定位的话，你发现团契就很难合一，因为大家要的东西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各种人聚在一起真的很不一样，那种的张力也很大。所以如果你们团契一个小组没有说 from time to time monthly 至少 by monthly 会坐在一起来讨论说，哎，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这小组聚在一起到底要干嘛啊？大家有个 agreement。 那如果没有这个 agreement 的话，你发现你很难 at the end 你很难评估说到底我们小组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啊。我喜欢清楚的定位，比方说啊，在慧能教会这九年当中，其中一样我做的事情，小组是两年制大学的小组，就是这种的社区大学 community college 这种的小组。那么对于这种两年制的小组，我的定位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所有来这边留学的学生没信主的，只要他能够来到我教会听过一次福音，我们就成功了。其他如果什么小组要很有动力啊，各种对我来讲是 bonus good to have。但是两年你也别指望说两年时间我能够栽培多少人数了，因为时间太短。所以根据这个时间段，我只能说如果所有的来这边留学的，无论是香港来的、中国大陆各个省份来的，能够来到这边，我能有机会把他带到教会，让他有机会听到一次福音，对我来讲成功。这就是我对两年制大学小组的定位，就是我怎么评估，就是今年我要问说大概，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延展来了多少学生，如果今天你告诉我150个学生，我就要问说150学生里面有多少人来到你教听过一次福音，那我就知道评估了。你说哦，大概50都来过，好，三分之一。所以我的达标就是我今年的团契是否健康，我的标准就是三分之一达标，就这样。其实我的目标是所有的话，当然没有所谓所有的，那就这么 perfect 的嘛。如果你的定的目标是我大概一半吧，那如果有50个也不错，是吗？也达标，也达标。所以传奇对我来讲，第一点啊，因为我去过很多的传奇的小组，大部分是完全不知道我们聚在一起要干嘛。所以为什么我提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每次都提不同的小组说啊，这很正常，就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It's OK， 但是至少你有个开始说，哎，有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时机，大家应该坐起来有些重新的讨论。所以我们团契也快5-6年了吧，好像 going nowhere， 大家是不是要坐下谈一谈我们聚起来到底要干嘛呢？那定个小小的目标，至少完成了大家 celebrate 一下也好啊，至少这是个里程碑，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想要提醒的，也是说要建立健康的小组，这是必须要有的东西。好，那么第二点就是啊，既然提到小组的目的跟目标，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定小组的目的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小组在干嘛呀？你觉得应该定一个单方面的目标好呢，还是多方面多元化的目标好呢？这是一个你们需要去处理的问题，就是回去跟你的牧师也好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当中有谁是啊传契或者小组的主领？这个举举手，就是你带你们那个。OK， 成也蛮多的。有谁是你就算不是带领的，是你是他的同工，就是 core group 这个核心，也很多 OK。所以无论是你是主领或者 core group， 都可以回去提醒你的那群小伙伴们说啊，我们聚在一起其实是时候要讨论一下，我们要定个什么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单一的目标，还是多元化的目标？啊，什么叫单一目标？比方说，我知道很多小组说啊，我们只想查清。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单一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小组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查经。啊，我在大学的时期去的教会是非常传统的教会。啊，我们那时候的大学团契，除了查经以外就是查经，就是我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活动。啊，就是查经，就是查经。所以啊，有些小组是很单一的，就是我很简单，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好好的查经。那有些小组是很简单。是说我这个小组就专门是聊天聊创意啊，我们也有些小组是我们只是一群喜欢拍照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只拍照，我们透过拍照如果能够邀请一两个非基督徒加入我们一起去拍照，然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可以跟他分享信仰，对我来讲我们的目标已经完成。所以这个小组是很简单很单一的目的，就是我们拍照加传福音，就这么简单，就是每个礼拜就是约去什么，一起去上班去拍照的那个小团伙，对吧？就是邀请两个非基督徒，然后在过程当中吃个饭聊个天，传个福音，就这样子。但是这叫单一。那有一种叫多方向，多方向就比较麻烦，因为多方向呢就要牵扯到平衡的问题。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教会从去啊、好像两年前开始。把我们的 small group 改名成为 life group， 那么改名成为 life group 之后呢，我们定义的 life L-I-F-E， 我们的定义是 love stand for love one another， 然后 I 就是 involving community， 然后就是 F 就是 focus on God's word， 然后 E 就是evangelism。 所以对我来讲，因为 life group 它本身这个词已经定义了我们的小组是多元化的小组，至少你要往四个方向去出发。第一个，你要在团体里面小组学会彼此相爱，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必须要提高。就是啊，你刚进入这个小组的时候，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个也看不顺眼，那一年之后发现，哎，有些看不顺眼的，我现在居然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对吧？你就进步了嘛，你 EQ 提高了嘛，你的这个接纳度提高了，那感觉神这个 L 至少做得不错啊。Involving community 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边查经，什么彼此相爱就好，玩得好开心。你必须要参与一些社区的工作，啊，你要跟社区有连接，啊，我觉得这是华人教会需要提醒，因为华人教会比较就比较关心嘛，那自己好 happy 就算了，像不太理社区的事情，说这个不太 healthy 对吧？对，也鼓励就是所有的环境小组多接触社区，所以。啊，接触社区。第三个就是啊，就是我们也需要查经的，是 focus on God's word， 也需要有查经的时间。那第四个，真的要做福音的时间。所以你们的小组不能一天到晚只查经，从来不邀请非信徒的朋友有个什么福音聚会之类的。所以我是根据这四样来衡量我的小组是否健康。那一旦你有这种多元化的小组呢，你就要开始处理一个问题：如何平衡。因为小组总有一些人说，我只想要 X， 我只想要 focus on God's word， 别给我提什么 volunteer， 什么我去什么清理公园的这些跟我无关，什么 see the homeless， 我最讨厌看的 homeless， 我看到他们就害怕，所以这种的 project 我打死也不出现，对吧？有些就我只喜欢彼此相爱，所以有些什么真的有什么聚餐的活动啊，就叫上我，是吗？我只跟你们聊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大家 happy happy 就可以，查经不要遇我，就这四样，你会发现总有一些人是比较喜欢其中一样，然后其他的事情绝对不出现。所以对我来讲，单一目的的小组有个好处，就是你既然来到这个小组，就一定是喜欢那样事情的，所以它的出席率很高。就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查经的小组，喜欢查经的来我组，只要肯来的就一定都喜欢，所以每次聚会一定是什么 attendance， 除非他病了 otherwise 就 100% attendance。 那如果我这个小组只做 community service， 很简单，就是那些喜欢去做 community service 的就一定会来。 那它的出席率也是100%。但一旦你有了一个多方向、多目的性的、多元化的小组，这时候就会造成你很要处理很多的问题，就是有些就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活动就很多人都来，有些活动就没人来了，是因为大家都是选择性 selecting， 每个人都有他的喜好，所以啊，你们需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定义说你的小组想要走哪个方向。我想要走单一路线的，就是大家就喜欢那样，就是那样简单，我不想处理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反正大家都喜欢，既然大家都喜欢，出席率1%，我就搞定了，就不要再处理其他事情。但如果你说我觉得长期它就这样不健康，我想要说平衡发展，我需要小组是多元化的，那你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你就真的要处理那些什么小组员之间各种的不协和啊，各种的争吵了，我觉得最近差距不够多多一点，就有些人最近聚餐不够多，最近的 community service 不够多，最近好像我都一年没做福音工作怎么办呀？之类的事情，你就要好好的去处理。所以对我来讲啊，要处理一个多目的性、多元化的小组的领导能力，是要比一个单一目的的小组要强。单一目的的小组其实好像是很轻松的，就是好像大家都喜欢跳舞，就去那跳舞；大家喜欢爬山就爬山，喜欢芭比就芭比，喜欢拍照拍照，喜欢说喜欢干嘛干嘛。所以啊，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团体，你觉得你的小组的团体是单一目的的团体，几句叫什么？大概一半。那如果你的小组属于多元化、多目的性的 ，OK， 也是大概一半。所以啊，就是多元性的你大概知道我讲什么，就是你通常啊要处理的事情就比较多，就担心，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需要讨论的事情。好，那第三个呢，我需要处理的就是啊。如果你要为一个小组，无论是单一性的目的，或者是啊多元性的目的，下一个问题你要需要去问的是，我小组的方向的目的，我需要定一个 long term 的 purpose， 还是一个 short term？ 这个很重要，就是时间长短很重要。啊，对我来讲，我为什么讲这个重要，是因为啊，我们教会算是湾区比较年轻的教会。就是年轻比较多的教会，那我也啊，无论是当然老年人团契也是有，我也需要去带他们，所以啊 ，all the way from high school 到一直到你85岁，我都在带那个团契，所以不同的团契在不同的 life stage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发现越年轻的团契，就越年轻 life stage 越年轻的小组跟团契。越适合一些比较 short term purpose 的小组，这种经验之谈的一些。因为如果啊有一些的目的，我称之为没完没了的目的，啊，就是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完成的。比方说有些我问他说，哎，你们小组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说我们小组的目的就是聚在一起要荣耀神，啊，这个就是叫做没完没了的目的。请问你有没有认识一个人说在荣耀神这件事上他已经完成工作了，有没有？你要荣耀神，我刚刚荣耀完可以退休，有没有？荣耀神是一辈子要学的事情，所以你把一个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放在小组，那基本上这个目的你讲的人没讲，对不对？因为啊，我觉得你需要定一些比较 measurable， 大家至少可以短期内完成的，至少让人觉得年轻人喜欢 project 性的东西，就是你给我个 project 完成了就是完成。但很多人说年轻人不喜欢投入教会，其实错，其实他们观念错。年轻人喜欢投入教会，年轻人只是不喜欢投入教会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没完没了的 project。你在公司做的 project 都是有完有了的嘛，对吗？这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完了，我去休息一段时间。我们有些人在 Apple 做，很多的员工跟我说。去到一些 team 忙得不得了，就是早上8点到公司，晚上8点再回家。他说好处就是这个 project 会完，眼看再过3个月就完了，完了我就不会这么的。那如果你的团体说没完没了的一个目的， 那你的这些是 lifetime， 就无论你参加团不参加团契，你都要荣耀神的。那不要把那种放到团契的目标里面，那这样听得很恐怖，是吗？就比较定一些比较 short term 的可完成的，那比较好。比方说，如果你定一些，我是一个查经的小组，如果你的定义是反正我这个小组希望十年以内把新约查一遍，那至少大家就好，我知道，至少这也算是个 long term project， 但至少我看到有完的那一天，至少是盼望啊，对不对？那如果你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小组是查经小组，目的让大家爱上圣经，那这里是没完没了的。请问哪一天你才真的爱上圣经？到底有多爱？你却不断爱下去了嘛？所以这种我称之为没完没了的目的。我喜欢一些比较贴地气的，就是可完成性的目标，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一年十年以内查完新约，至少大家知道说，大家去朝这个目标，十年以内查完一遍，结束了 ，celebrate， 我们完成了，给你一个颁什么毕业证书要什么，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大家再聚起来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呀？要做些什么？那至少有完有了。年轻人比较喜欢更短，十年太长，更短。下一个我需要你们去提的一点就是，一个小组的时间，你觉得应该是 long term 还是 short term？ 这是下一个我要问你的问题。大家可能没听过 short term 小组，对不对？这是我知道在传统方向会比较传奇嘛，就是。说那传奇没完没了的，你不会说传奇就是什么传奇就是一年就散，以后是否再组再算，说到时候大家讨论再算，但我们的小组维持就是一年。小组通常在传统环教会的小组传奇是没有任何期限。那我现在给你一个另外的 option， 现在很多的教会开始叫 short term 的小组跟传奇有期限的。我自己参加很多，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有完有了，而且不会太长。不要说我好几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怎么带小组的时候，我特别去马恩峰教会去学，那我还特别参加他们的小组，我参加了一个 short term 的小组，六个礼拜，很简单，大家就知道说这六个礼拜。我们只拘六个礼拜，六个礼拜这个小组六个礼拜就散了。所以我发现说，当你说这个小组只拘六个礼拜的时候，你突然就有种感觉说，对，我只有一个六个礼拜时间，那可得珍惜了。你不然就来，就是可来可不来。这六个礼拜，我就要想说，六个礼拜大家既然 agree 这六个礼拜要做成什么事，大家来就赶快去把它做完。就享受在其中，那个通常短暂的小组比较有活力，就是大家知道说，反正六个礼拜 ，I'm all in， 所以大家就很火热的做完那六个礼拜结束，以后是否再组再算，或许我休息三个礼拜，然后大家要是组长就发个 email 出来说，怎么小伙伴们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很无聊？要不要重新再去啊？再来六个礼拜好不好？那他就好，然后就再去，那再定个目标。这种叫 short term 的小组传奇， short term 的目标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完成了，再下一个目标，这种 long term 的就是没完没了，就是说我今天看到小组，你们小组要聚多少啊？就聚到你死那天为止。by the way， 顺便提一提，我们最近讲到系列讲到约书亚记，那我最近要处理一些小组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小组聚在一起已经九年时间了，就大家你看聚在九年时间的都是很熟了，知道吗？很熟到不能再熟了。九年时间，你知道九年时间的小组通常是没活力。那九年的小组，如果九年你们都没有分组也没有发展的话，都是同一群聚在一起，我很难想象九年了你跟他聊什么呀。我在聊耶稣雅集的时候，就是他们处理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牧师，我们那小组是没动力，大家聊起来都觉得好像来只是走个过场，完全不投入。我说你们那是九年的怎么投入啊？就是对吗？这老夫老妻了嘛，就日子就平淡了嘛，对啊，整个团队九年了，这很难啊，这那我就 刚好最近因为查到约书亚记，我就跟他们讲说啊，我跟你们讲很简单，就因为我跟他们熟，我就说我跟你们坦白讲，我说我也来你们小组一段时间，那我也察觉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跟你讲句实话，我说你想想看，当初在约书亚记记载，他们当初不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不是在旷野，本来出了埃及进旷野只要四十天，对不对？可是后来周了四十年，是因为他们不肯进去嘛。在周旷野的那段日子里面，你想想看，如果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在四十年如果他们有小组的团契，请问那四十年你小组的时候你聊在聊什么？你可以想象，大家坐在一起开场还热身一下，问说：“哎，今天咱们在旷野绕圈嘛，对不对？今天绕的怎么样？绕的还行，有点累。天气怎么样？啊，好像蛮热的。然后开始冷场，然后就开始散会。下礼拜又回来继续问同样的问题：今天绕的怎么样？绕的不错，有点累。天气怎么样？有点热。好，散场。下礼拜再回来问同样的问题，日复一日，大概就这样。”我说一群在旷野周圈人 聚在一起，请问你能聊出什么？直到有一天你大家都受不了的时候，除非有人提说咱们当周圈不是办法呀，不如我们过约旦河那边吧，我们跨出这个舒适区，这个 comfort zone， Let's do something，一起干些事吧。 Which 我要讲的下一个话题，一个团是一个小组，如果一群只在旷野里兜圈的人聚在一起，永远是没有办法有活力的，除非有人带头说不如不要兜圈了，做些事情吧，跨出你的 comfort zone， 跟随神进到旷野，进到约旦河的那边丰盛真的应许之地，做些事情。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小组，当他们没活力的时候，我就说唯一可以救活你们的方法，唯救活你们的方法就是说，除非你们一整个组一整个小组一起去参与短宣。我说你跨出了这一步，你发现一个短宣回来，你的话题都不一样，你整个氛围就变得不一样。如果你一个小组聚在一起真的只是在周圈的话，一起做一些 missional work， 一起做一些 mission， 对我来讲是最有效能够把这个小组救活的方法。如果没有人愿意做，比如说我就要 stay in our comfort zone， 大家聊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那个小组是很难有活力，除非你真的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说我们一起就去做些事情。对我来讲这是最难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觉得小组不成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的 standard 很简单，我的 standard， 我 ultimate 要把小组做到的 standard 是这样的。其实已经有人在做，我听说 Settleback Church 有一个小组，全组的人一起 quit 了他们的工一年，停工一年，一年的时间，一整个组，一整个团系，去到别的国家支了一个厂。对我而言，小组 ultimate 最成功的小组，这个对我来讲是最成功的小组。所以对我来讲，我们现在的小组跟有一天我想要小组去的方向，因为相差还太远了。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有点挫败感？你也说啊，搞不好你就 low expectation 也好，但我也要调整我的心态。但至少我要定一个目标，就是我的小组啊，怎么说呢？有点就飞到黄河心不死的感觉了。就是我无论怎么样，只要有一天我在还在做小组的施工，我希望有一天我要看到一个小组是真的活跃到这种程度，有活力到这种程度，真的成熟到这种程度，可以为着去职场去。真的去到宣教的中场。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小组在哪一个 level，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说，我 ultimately 我自己 set 的那个 goal 就是大概朝这个方向其实很简单，就有些今年我很感恩的是，今年我们开始有了一些小组就算不是整个组，至少有一个组有一半的人愿意一起参与总宣， 我就发现他们回来之后真的马上见效，回来之后整个小组的气氛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以前完全任何属灵话题都是聊着聊着聊得快死那个样子，那现在就整个活起来。这对我来讲是啊，小组能够参与宣教，能够参与福音工作是最好的救活他们。所以如果你要我今天小组会死气沉沉怎么办啊，想些办法嘛，就想些 mission 的 project， 大家一起做完可以啊，就可以，就你发现会马上见效。OK， 好，好。
请问你这个 mission project 就是你自己设计呢，还是透过其他的这个资源能够找到？
好啊，好啊，我顺带这个问题，我就提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啊，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啊，小组跟教会之间如何配搭？小组跟教会之间如何配搭？啊，对我而言，因为我们是小组教会，小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啊，就是我九年前进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人数大概是400人，那九年之后。啊，我们现在最高的记录是980人，还没破千。那平时大概800多到900之间游走，所以大概翻了一倍。那你发现教会开始大了之后，啊，我经常说小组跟教会之间的张力就像中央跟地方的张力。有时候地方政府太强大的时候，连中央都怕他，你知道吗？就是不要碰这小组，不要得罪他，因为这小组啊，安排的位，我顺便提一提。5年前，如果你问我说小组跟团契的分别，我是个简单的，我只能告诉你说，团契跟小组的分别就是人数的分别，团契比较大，人数比较多，小组比较小，就这样而已。5年后你问我说小组跟团契分别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没分别。嗯，为什么？因为过去这5年，我们虽然号称是小组教会，可是我最近发现，我们教会的小组，有些小组已经到了60人的程度。这60人聚会，你要听我说，我只是个小组，就是我已经在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只要超20个聚会就进行非法聚集，已经犯法了。中国政府为小组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20人以下叫小组，知道吗？20人就要被迫分割呀。但是有些小组因为太大，你不敢得罪他，就是地方势力太大，中央政府的让步。讲到短缺，我就要提一个，就是过去。很多的小组，有时候比方说如果某个小组的 leader 很有 leadership， 我就带着我整组的人参加别的机构的短缺，那就变成说我们自己教会办的短缺他就不来，你知道吗？所以这种叫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张力，那中央政策你们不支持自己搞地方主义，什么地头主义怎么样啊，这是永远小组教会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小组跟啊中央的配搭，教会的配搭，到底是小组是支持中央呢，还是应该中央支持小组？这个教会应该是小组为主，中央的资源是支持小组发展，还是中央要集权发展，小组只是支持中央发展？到底哪个模式自己去定？短缺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湾区很多资源，什么中心有短缺啊，这里有短缺啊，我们过去很多的资源都跑在外面，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我就不想参与自己教会办的短宣，我想机构，还要选，就像去选旅游团，他要选地方。你们去中国大陆啊，3线城市我去，1线城市我去，什么以色列去，巴西我去，啊，欧洲去。你又不是选旅游船，我觉得选些豪华团的，住什么5星级酒店去，有坐次去，就他们就这样，就是像选旅游船一样。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教会有些的变化，我觉得也感恩。我们教会最近的3年开始，比较多的资源大力的推短宣，那。至少过去这2年，大部分的小组传契都是跟着教会的路线走，那就重新回来了。以前是很散的，就是各做各，然后要回来，你知道，我作为牧师，真的是很难做的一点，就是你明明不是参加我们教会的转学，参加别的机构。回来你要逼我给你机会分享意向，你不是要我逼着你在这边大肆宣扬说带着我的人吗？ 这对我来讲是情何以堪呢，是吧？这中央跟地方政府啊，这种是张力啊，联邦政府跟州政府的张力是一样。大家知道，在加州大麻是合法的，可是根据联邦的法律啊是不合法，所以加州的警察不会说你联邦 FBI 可以。所以问题来了，到底大麻在加州合法还是不合法？是吧？啊，加州警察不会说，可是联邦警察可以说，对。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啊，这本身就是我会建议，如果比较健康，应该是跟自己教会。如果你教会有组织，但是当教会还没发展到自己可以组织转宣的时候，当然参加别的机构也是你逼不得已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教会到某一个赛需要自己去联络，就也是好。那我们教会，我很感恩最近的转宣。不但只能够自己有转线，我们还邀请其他教会参加，因为到了某个程度，你就觉得啊，那些 project 大到一种程度，你自己教会是做不完的，你需要啊去弯曲所有的教会说，哎，我们 open，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 welcome 一起 join， 所以就大家进来的 join project。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各位是不是办一个小组团去教会？你的概念，小组团不是定期的。
啊，其实我刚刚就是模式，就是你自己去调。啊，对我来讲是很模糊，就是啊，比方说我们教会其实是啊，以前是中央集权，是团契支持中央发展。那现在我们开始换了一个模式，就是中央支持团契的层面多过于团契支持中央，所以我们就开始。放权给很多的传奇小组自己 come up with 他们的圈子或者做很多的事、啊、我们甚至比方说如果有一天我要做到你这个小组是自己可以出去开一个小组甚至持一个堂的话我需要让你习惯性的知道怎么处理传奇自己的事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独立就我们教会的走向好像这几年走向去偏向于说教会支持你们发展就你们无论你只要足够的人数，我去这边开个组就开吧。那有一天你开到大概九成，就说我要成立一个教会，独立就独立去走吧，是这样。我看得比较开，就是这样子。啊，对。所以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法。
两长期的团契，他如果要转型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团契已经30年，从江超狗到现在，连小孩子他们都已经央得到。
嗯。
那在这种时候的话，就像直接进退休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比较好，让他可以重新重获他的盈利？
啊，对我来讲，如果一个团契太久的话，其实蛮难 break 的。因为你 all 因为 from 真的是有些团契真的我还不是认识你到现在大家都做爷爷奶奶都没有分开过你现在突然要我分开或者要不拘的人啊、我想这个太难了所以对我来讲啊、如果已经时间太久那种的 emotional attachment 太深的话我不建议马上就切我就不要把它变成 short term 的，只是说在 long term 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有些 short term 的 project 就好。可是我们还是说没完没了的去，反正我们就分不开了。对，有些小组是这样，我打死也不会分开的。每次我们教会分组，他们就吵啊闹啊，每次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对，所以啊，但如果你有机会重新开始一个组，从 from day one 就要他们有这个 mentality， 这个就是 short term。你可以给我混在一起，给我想要什么事都不做，给我混一辈子，不允许你们兜圈。但是如果已经啊，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就只能在这个的基础上面做一些 short term project， 把它有些 revive。像我们的老年团契聚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我从来都不敢碰他们，因为已经长辈，我只是鼓励他们有些 short term project。
小组去
支持
应该
是
有一个
目的，但是
小组的多领导的
时候，
应该是
怎么样？啊，对我来讲，这是另外一个小组很重要的议题。对我来讲啊，比方说啊 ，short term leader 和 long term leader 又不一样。啊，我们的小组呢是规定每一年需要做 leader， 就是你的 leader 的 commitment 就是一年。啊，当然我们是因为是年轻人，年轻人很怕说你要我做组长做多久一辈子，他吓死了。 从来没有试过，在婚姻又没有可命一对，现在的像你叫我小组可命一对怎么可能是吗？啊，所以我们的定义很简单，一年每年都要换，每年都要换，就逼着你说从这一位你就要选下一个组长，你就要说哎，你跟我一起配搭，因为你要训在那一年当中你要训练下一个，一年之后你就 move on， 那下他接你。所以啊，这种就比较 make sure 你一直有 leader， 就是长期不会停止不动。OK， 啊，我顺便再提一个新额外的话题，就是啊，一个团体是 short term long term， 应该 depend on 你所在的 location。我怎么说？因为城市的 mobility 流动性应该决定小组的流动性。比方说，如果你在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大部分的人都在这里会过一辈子的，它不会流动。那这种团契就是，如果我要long term团契，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想搞个没完没了的团契，可是那个城市流动性太大，每个人来这个城市只会总站这里去走，这种的话你很难有个long term的东西。比较适合short term就好了，因为搞不好明年我就看不到你了，就一年聚完散。那明年如果你还留在湾区，感谢不在了。那如果不在就死了。
假设我们说会想说比较有小组的话，然后如果一些小组里头有一些不同的 leader， 能给他的感受可能会不一样。就像当你设下这个目标的时候，有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时候就会有一些挑战是，大家要一起打造寻求合一呢，还是会怕比较造成的争吵？
那对我来讲啊。当然这是一个团队合作，你怎么 set up 这个 structure 的问题啊。对我来讲，其实我们的 principle 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啊，无论你的团队有多大，你的 core group 我有四个人，我有十个人，我一定要选择 leader 负责拍板，最后就是负责说最后我做这个决定。那我们这开会的时候你个人考我都允许，你拍桌子的人任何的 button face 拍桌子可以，你拍桌子我可以接受，对啊，骂脏话看哪一种的，有一些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所以啊你各种都行。但是我要弟兄姐妹学会一种比较健康的文化，就是啊民主的制度是否认得好，跟全民的直属有关，直属是有关。所以小组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要民主要自由可以，但是遵守的规则，大家可以任意的讨论任何事情，最后做 leader 的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leader 一旦做了决定大家都知道，因为大部分的决定都无分对错，只是说我喜欢要多点茶经还是多点 community service， 这根本是无关，就是不是涉及到涉及圣经真理，当然你要站得硬啊，那就没有妥协的地步。但是有些是只是传气，主要是传气应该是礼拜五去还是礼拜六去啊，这种你可以查半天的嘛，这种是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这种由 leader 说了算。你们可以讨论，把你的 concern 说哦，礼拜六大家都没空啊什么。leader 说句完意见之后，他需要做一个决定说啊，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这样嘛，礼拜六嘛。只要他做了决定，大家要够成熟说好，既然 leader 说礼拜六，可能我是那个请礼拜五的，因为我礼拜六真的很多时候不行，只要你行的时候尽量行，那这种叫成熟。团契如果同工没有办法这么成熟，你就很难有个健康的团契。所以这个是我很建议会教他们，这种是我们的论的方法。
单身的团契，他的可能是说个性，他后来呢在 college 里来的人也算是就是说什么认识啊，什么认识，就是其他的这个队里的。他现在是像 community college 也有，就是89啊也来，所以他然后来团契一阵子以后，最近又特别一对一对的结了婚，这样。那所以我们这个的团契的差不多18岁到17岁是一样。所以他们在一起的，就是说方向目标的话，可能谈的东西是不一致。那然后人数不是特别多，有20多。那你说把它分，是不是可以分？就是说在大学部的啦，或者是已经结婚的，现在差不多40岁了，这样。那他们一起没有说，然后我们是也有一些，就是说 outing， 那也有一些就是。 就还可以在大部分要不同的领导的谈话需要不同的什么样的一样的。
OK 啊，小组的分法啊是一门技术啊，然后啊怎么分决定你的小组发展怎么样啊，小组分法很多种，那么啊比方说有些叫做圈啊，什么叫啊什么叫 intergeneration 还是什么，就是不分年龄层，就是无论你是八十岁的老爷爷还是你是刚读大学的大学生都在同一个小组，这种呢就是 intergeneration 啊。有一种是分 life stage，就大学就是大学，high school就是high school，然后结了婚就是结了婚，没孩子的跟结了婚又分开。那我们是那种分得很清楚的，大学有自己的关系，然后单身职业结了婚没孩子跟结了婚有孩子的都分得很清楚。然后我发现，特别是有这种有两种分法，第一种就是全分，就是说我大学过去是完全独立，我自己选我的聚会的内容，我自己选我聚会的时间。有一种叫semi 分，我不知道什么中文怎么读啊，就是 semi 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团体里面呢，有单身职业，也有大学的，我们聚在一起。可是分组讨论的时候，分就是聚餐跟有些的活动一起，可是真正来到内容的时候，就分两个 subgroup， 这种叫分 subgroup。那有一种是叫完全的分两个不同的 group， 这种叫分 subgroup， 所以不同的方式可以适合不同的效果。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是真的是不同 life stage 聊得比较开，对。但是 intergeneration 有好处，比较有氛围，因为有时候大学生比较喜欢比较长辈照顾一下，大学生蛮爽的样子。
我们如果像你们分的那么细的话，我们可能
人数是不够。对啊，所以比较一个折中的做法就是传递大为一起有氛围，但是分组讨论的时候分细一点，这也是其中一个可以做的。甚至说大家一起来聚餐完了茶经，你们茶你们的茶给他，你茶你们的茶给去分组，完了还可以一起聊天，所以你就两样都有了，有了氛围啊，有了长辈照顾，我又可以聊我不同的题，是两个人可以。好，那好像时间差不多，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还有没有？那我们需要，如果没有，你就好，我们做个结束吧。我们现在给他们啊，每一个教会里面其实都有团契小组的时间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小组团契能够越做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也能够最终希望我们的小组真的可以一起做成大使命的工作。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各位在座各位每一位小组的带领人、小组的同工，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在小组里面怎么样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把小组能够带得更好。我们这个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